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以西结书26-30章，我们呢可以从25章开始来看。从25章到32章，以西结先知啊，在圣灵的启示之下，开始对7个国家进行审判，宣告上帝对这7个国家的审判，一再的来提到，借着审判让人知道耶和华的日子来到了，也让人知道他是耶和华，是那一位自有拥有者。在这样的审判的大日中，上帝也特别来关心以色列，也在借着先知预言说以色列要复兴，也就是跟前边我们读到的以赛亚书以及耶利米书不太一样。以西结书对列国的审判非常注重列国对以色列的态度，也就是他们如何对待神的选民，如何对待神的教会，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命运。我们前边在看耶利米书的时候，大家应该印象还很深，那个时候啊，神借着先知来指责列国，他们常常违背道德律，违背神的公义。也在以赛亚书里边看到说，犯罪在某种程度上是违背自然，违背良知，违背整个宇宙的秩序。但是呢，在以西结书里边就特别让我们看见，面对着以色列列国是怎样的一种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啊，也跟他们自身的领受审判的程度有重要的关联。我们呢就可以一个一个来看，首先看的是亚门。亚门呢是罗德的后裔，以约旦河东的喇巴为中心建立了国家，他们不断地抵挡以色列，侍奉摩洛神。当犹大被巴比伦侵略的时候，他们讥诮犹大，这不只是对犹大这个民族的讥诮，也是亵渎神，耻笑神。当时啊，人也普遍地认为说，国度的征战背后是神明的对决。犹大呢败在巴比伦手下，所以亚门人就解读说，这是表明耶和华败给了外邦之神。所以亚门人是借着耻笑犹大来耻笑耶和华的失败，所以上帝就把亚门交给东方人，也就是交给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我们就看见尼布甲尼撒在公元前582年就灭了亚门和摩亚。为什么要把摩亚也放在里边？因为摩亚呢也在说犹大家与列国是一个样的，他们也看不起犹大，说透过你们的灭亡啊，你们所宣称的是神特别的选民，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你们呢也跟周围的人一样，活着呢就是靠势力、靠才能，就是吃喝玩乐，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你们的宣传。所以你说自己是基督徒，但实际上你活着也是要靠钱，也是要靠这一切。因此他们也嘲笑信仰，嘲笑以色列的身份，所以就连带着被尼布甲尼撒王来攻灭。而第三个国家以东呢，以东我们看见他是以扫的后裔，居住在从死海到红海东部的山地，他们啊常常来 攻打以色列民，他们击撬耶路撒冷的沦陷，我们在诗篇137篇也可以看到，他们也长期等着想着侵略以色列，所以神把他们对以色列所行的恶当作对神自己的毁谤和抵挡，定他们为罪人。所以从以东的提曼直到低旦，也就是从以东的东北部到南部的全部的疆界，然后都会受到审判。好多人知道这是耶和华来施暴。所以后来我们在历史书也看到，公元前164年马加比起义，犹太人占领了以东。所以这三个国家我们看见都是这个成了荒凉，也都在历史上被剪除了。当然还有第四个国家，就是腓力士。腓力士呢是加斯路西支派，他们的祖先是韩的儿子麦西的祖先，他们原来生活在克里特岛，后来移居到西南巴勒斯坦沿岸。腓力士人恨恶以色列，常常来攻打以色列，侍奉他们的大滚神。所以上帝就剪除基利提人。基利提人是腓力士人的一个支派，曾经居住在迦南的西南地区，后来呢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抢去了所有的诚意，并且从那个地方被驱逐了。所以我们看见哪怕是这么多根本不信奉耶和华的来苦待神的圣徒，上帝呢却看顾他自己的百姓，最终会除去一切的羞辱。所以接下去上帝就浓墨重彩的来宣布对推罗的审判，因为推罗也是大大的来讥诮耶路撒冷的毁灭。而且呢，推罗是作为一个典型，就是他非常的富裕，非常的善于经商，因此当以色列被神审问被攻灭之后啊，他就又成了一个更大的商业中心，跟列国来进行贸易，所以他就成了一个巨大的物质财富极其繁盛的国度。所以他们就靠着势力靠着才能来夸口，也成为不断的来推广他们的才能势力财富宣言的一个耀武扬威的国家。所以我们也看见上帝明确写了对推罗发表预言的准确的时间，在这里首先是公元前586年约雅金被掳的第十一年。在这里我们也看见推罗他的灭亡是一步一步的，在这里用精确的语言描述出来。首先我们看见是许多国民上来攻击，如同海使波浪涌上来一样，也就是推罗的灭亡并不只是一个国家来攻打他。我们也知道首先呢是尼布加尼撒王在预言发表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85年，他就来攻打推罗，因为当时尼布加尼撒王很想着进攻埃及，所以推罗呢是一个港口城市，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尼布加尼撒王就攻打了13年，一直到了572年，推罗呢陆地上的这个国家就被灭掉了，但是有一部分就退到了海岛上。因此尽管 尼布加尼撒王得胜了，但是并没有完全彻底的把这个国家给毁掉。结果后来我们看见到了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大帝又要来攻打埃及，所以这个时候他也势在必行，必须要把海岛上的推罗给攻下来。但是海岛呢，离这岸呢是有2公里，那怎么办呢？于是亚历山大大帝呢就让人把推罗的城市全都推倒，把推罗的墙垣城楼全都拆毁，成了静光的磐石，把这些都填到海里边，最后呢就修了一个很长的长堤，最后就把岛上的人全都给灭掉了。然后亚历山大对他们也非常不客气啊，全部秃噜净光，所以那个地方也成为一个净光的磐石。请注意说，上帝是借着以西结先知说这个地方绝对不会再建造。我们知道那个地方的淡水资源很丰富，而且呢又是有力的港口城市，它的淡水资源可以使20万人口的城市能够有水喝。但是到今天，那个地方的确成了晒渔网的地方。所以啊，上帝借着以西结先知啊，要为他们来发起哀歌。我们也看见推罗号称不灭之城啊，但是呢却最后变成了无人居住的荒凉的野地。上帝呢用诺亚洪水那样的说法来比喻他如何遭到毁灭。上帝说，是深水漫过你，大水淹没你，叫你下入阴府，在荒凉之地。所以我们就特别可以看见推罗是让人感到很惊恐，因为人寻找他永寻不见，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第27章就详细列出了与推罗有商业往来的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和那些国家的商品的目录。推罗进口贸易的对象有巴勒斯坦对西部的他施、希腊及小亚细亚东部的以东、大马色、阿拉伯、米索不达米等国。所以这一章详细的记载推罗的贸易对象国及其交易品，更加有力的证实这样的一个因着贸易、因着开放、因着地理位置优越、因着自然环境优美就如此繁荣与辉煌的国家，在神的审判之中也迅速的走向毁灭，变成了荒凉的废墟。所以我们就看出这一个当时的世界历史的经济中心的舞台最后就上演了一出从兴盛到荒凉的上帝写的戏剧。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看见在这一章27章，上帝让我们看见在列国背后啊，其实是有一场属灵的争夺战，也就是推罗王他背后有一种邪恶的属灵权势。推罗王相信物质万能，相信经济，相信贸易，相信势力和才能，甚至网罗了外国的军队来为他服务，网罗了智慧人、有学识的人和各种技术人员为他服务，也能够像一艘最美丽的船在大海边航行，实在是非常的厉害，而且制定了非常优秀的与列国交易的这种策略，也能够使国民过上物质优越的生活。那他的背后是来以势力、以才能为偶像。有意思的是，我们看见 上帝把这个推罗写的仿佛是他们以前在伊甸园，那后来从伊甸园堕落，就走向了荒凉和衰败。在这里就更让我们看见，哪怕对一个外邦的国家，他们因为也是神的被造的民族，所以啊，他们也仿佛真的在伊甸园生活过。后来呢，因着他们的罪而离弃了神和伊甸园，而自以为自己是何等的了不起。所以呢，神仍然还在赐福引导，使他们过着仿佛还在伊甸园那样的生活。结果他们就骄傲，于是呢就被神击打。这既是对以色列民的一个描述，也是对推罗的描述，其实也是对一个个人的描述，也就是人因着美丽而高傲，而这美丽其实是神给的，但是呢却不归荣耀给神，到最后呢就被神来击打，于是就走向毁灭。而且我们看见推罗王的背后，跟魔鬼撒旦，跟那一位美丽的天使堕落成为撒旦，上帝的敌对者，又有着很密切的关联，以至于在推罗王的身上，我们也看见那一个高傲的天使的堕落画像。所以这一章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一章，也是让我们看见富丽堂皇的推罗到最后骤然没落，以及大家都非常的吃惊。这里让我们看见人类经济的增长，物质财富的增多，无法阻挡神的审判。一个国家和人如果骄傲离开神，他最后会陷入更悲惨的下场。当然我们也看见人是特别容易来因着骄傲和有势力就来这个抵挡神。所以啊，到了28章，上帝借着先知继续斥责推罗王，因为他不过是人，却自比为神，自以为自己是如此伟大。因此在28章中也说，你曾在伊甸园是觉得自己很厉害，但是到最后呢却这个扑倒在地。那更耐人寻味的是，他旁边一个小国家西顿，尽管有刀剑，但是呢上帝却没有说他会灭亡。所以到今天，西顿尽管离着他只有70公里，但是呢他仍然有人烟，有人居住。那相比之下，以色列要在神的连续之下走向复兴，我们也看见神奇妙的带领的作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看见这几个国家的兴衰，也让我们看见这背后有你的手。求你使我们不要因着美丽和强盛就骄傲，乃是在你面前能够谦卑回转。愿你来引导和赐福保守我们。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